弟兄姊妹，琴晚有冇睇电视啊？琴晚咧喺十点零钟嘅时候，有一个嘅无线有一个嘅电视节目，就有一个咧嘅基督徒艺人，佢咧就有一个嘅 show。有冇人一开始已经有睇呢个节目啊？我见有啲人知讲咁样。我想问一下大家知唔知呢一个基督徒艺人佢一开始嘅时候去做了一件咩事啊？他一開始的時候呢，他在他 的 show 裏面，他對著現場的所有觀眾，我們一起祈禱。一個基督徒藝人，他在一個自己的表演裏面，他一開始他在那裡祈禱。可能呢，或者我們當中絕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沒有一個的機會在對著幾千人這樣一起去祈禱。但我想祈禱在我們的生命裏面，我們總會是經歷過，只是我們剛才都已經一起祈禱了。但是在你自己的裏面，你通常什麼時候你會去祈禱呢？或者在什麼時候你是最會最懂得我要跟上帝去祈禱呢？我想在很多人的經驗裏面，當他在困難啦，在難處啦，在危險的時候呢，他就最會去祈禱，亦都呢會你幫我祈禱啊，弟兄姊妹你幫我祈禱啊，因為呢我面對緊一個好大的困難。我哋試下去諗下一個問題，點解我哋要祈禱呢？點解要祈禱呢？有啲人呢，我試過問過一啲人年輕人，點解要祈禱啊？他就同我講，佢話祈禱力量大啲，咁樣呢祈禱嘅時候我哋信心會多一啲。仲有喎，我叫多啲人呢一齊去祈禱嘅時候呢，呢個祈禱呢就變成咗一種好巨大嘅力量。詩歌都有一唱啦，每一次我禱告我搖動緊上帝隻手嘛。咁我祈禱嘅時候我哋集中火力，有多啲人嘅時候上帝咪去工作，上帝咪去做嘢囉咁樣。甚至乎呢，我們的祈禱可以讓到上帝他的心意去扭轉的，我們可以改變上帝他的心意。神是一個有求必應的神來的嘛，我們求就得的了，聖經都是這樣說。他說有句金句這樣說的，看看大家懂不懂背，就是說我又告訴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找到，叩門就給你們開門，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找到，叩門的就給他開門。總之你祈啦，祈就一定得。弟兄姊妹，我們祈禱會不會是這樣的心態？又或者你有沒有聽過有些人原來去祈禱是這樣去想？你聽到我語氣，你可能都會想，咦，這樣的祈禱對不對呢？這樣又有些朋友呢，他會這樣分享，祈禱要怎樣祈禱呢？祈禱要大聲一點，大聲啲，大聲啲，大聲啲，上帝就會聽到我哋祈禱㗎喇。我就諗，上帝好似唔係撞籠㗎喎，我哋唔使咁大聲去同上帝講，唔使大聲啲，大聲啲。但呢亦都喺好多人嘅生命裏面，佢好確實嘅去經歷到祈禱，我好行切去祈禱，但係點解到出嚟嗰個祈禱嘅結果唔係同我所期嘅一樣嘅？點解好似上帝冇聽我祈禱？上帝你係咪真係喺度聽緊我祈禱嘅？有啲人話行切祈禱，我哋唔係要去改變上帝，而係呢我哋讓上帝去改變我自己，改變我嘅心思意念，亦都呢讓我哋藉住祈禱嘅時候呢，我哋諗得清楚啲到底我想要啲乜嘢嘢。有啲人咁樣去分享。亦都有啲人呢就話，你嘅祈禱係咪得到上帝垂聽呢？其實在乎你祈得夠唔夠迫切，我哋慾緊啲，迫切啲呢上帝就會聽㗎喇。不過呢咁佢又兜返少少，我哋唔應該妄求，因為呢妄求呢上帝又唔聽㗎喎，我哋要按住上帝嘅心意去求。但我哋聽咗好多人呢去講好多關於祈禱嘅事，好似有啲又啱，有啲又好似唔係好啱。不過一個嘅問題，到底我哋祈禱，我哋嘅信心，我哋係咪真係可以推動到上帝嘅手？我哋係咪可以推動到上帝，讓到上帝將我想要嘅嘢就咁樣去發生？係唔係當我好努力去求， 甚至乎我搲爛塊面，嗱上帝你俾面我，話曬我搲爛塊面走嚟求你，你應該要聽我祈禱，係咪咁樣呢？係咪咁樣神就會聽我哋祈禱，我就得到我想要嘅嘢呢？頭先我哋咧聽我話有一句嘅金句，啲人答出嚟，我哋要咁樣去祈禱噶啦。呢段嘅禱文咧喺兩段嘅福音書都有記載。一段咧系今日我想同大家去睇喺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嘅九至十节。如果打开程序嘅内页咧，你会发觉今日嘅经文咧其实系十一章嘅一至到第十三节。如果我哋手上有圣经或者你有大自己嘅圣经咧，你更加发现原来喺和合本修订版嘅里边，十一章嘅一至十三节系同一大段落嘅经文嚟嘅，系同一个段落。原来我哋唔可以咧就咁单单攞第九、第十节就咁抽出嚟用。记唔记得上个星期张牧师同我哋睇诗篇嘅时候，佢话俾我哋听睇诗篇要点睇啊？睇上一篇同睇下一篇咯。诗篇有上下文，更加喺我哋平时睇嘅福音书，我哋睇嘅书信都有上下文。我哋唔可以忽略呢一种嘅上文下理。咁我想请咧弟兄姊妹咧同我哋咧一齐去读今日嘅经文。今日经文都有少少长嘅，一至十三节，我会先读出一至四节，第五至八节我请姊妹读，而最后一个嘅段落喺九至十三节我请弟兄帮我去读。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如果你睇咧呢十三节嘅经文，我哋可以将佢分为大概四个嘅段落。第一个段落咧就系第一节，喺当中交代咗个背景，门徒咧系叫耶稣教佢哋去祈祷。第二至四节就是耶稣去教导一班门徒有关那个祷文的内容。这个祷文在我们很熟悉，我们都会称这一段的经文叫做主祷文。五至八节在当中有一个的比喻，就讲到一个朋友去要求去借饼。而最后的一个段落就是儿女去要求食物，做父亲的会将好的东西给他们。在第一节的当中，这个的背景第一次讲到话，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这里有个的门徒呢，其实是讲到话门徒之中的其中一个人，不是有一个人走去耶稣面前，而是有一班的人，其中一个人去跟耶稣去讲，啊，主啊，求你教我们祷告，就好像呢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我在想，啊，为什么这段经文这么有趣？我跟耶稣说，耶稣我很想学祈祷，耶稣你教我祈祷，那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无啦啦要讲到好像约翰教他的门徒一样呢？原来在门徒当中有些人以前他是跟过约翰的。在约翰福音的一章当中告诉我们，约翰站在那里还有两个的门徒跟着他。门徒的意思是讲他的学生，在他当中有两个的学生去跟住他。跟住约翰见到耶稣行过的时候，他就说，看看神的羔羊啊。那两个门徒听见了约翰这样说，他就结果就跟随了耶稣了。而听见约翰的话再跟住耶稣的两个人当中，其中有一个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了。哦，那原来为什么他们会说好像约翰去教他们一样？因为以前有人他们跟过他咯。原来不止这样的，在路加福音第五章有告诉我们，原来施洗约翰他有一样东西很出名的，就是他会祈祷和他会禁食。经文这样去讲，当时呢有一些人，他们就是法利赛人和他们的律法师，他们当时是专门去找耶稣麻烦的一些人，跟他去讲道理的一班人。他们就对着耶稣说，喂耶稣，约翰的门徒他们成日都禁食，成日都去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都是这样的，但是你的门徒呢就成日在这里饮饮食食了。他们这样跟耶稣讲一番这样的说话。要回转去想，啊，原来约翰的门徒他们经常都会去祈祷跟住他们的师傅。但是耶稣是不是就好像他们这样说经常吃吃喝喝的呢？有吃喝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看完整个的路加福音，我们发觉原来在路加的笔下，耶稣都是一个经常去祈祷，是身体力行去实践祈祷的。 例如在路加福音的第三章讲到耶稣受了洗，然后耶稣祈祷好的时候天就开了。第五章告诉我们耶稣经常退到旷野去祈祷，耶稣有去独处的时候。另外第六章就说有一天耶稣就出去去到山上面去祈祷，甚至乎耶稣是整夜去向神祷告。耶稣又再去教他的门徒告诉他们你要为救助你的人为他们去祈祷。第九章告诉我们耶稣有一次去独自去祈祷，门徒都是同他一起看着耶稣在那里祈祷。再过了几天的时候，耶稣又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他们上山去祈祷。经常去讲到耶稣他是一个会祈祷的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一班的门徒他们以前可能跟过约翰的，又或者他知道施洗约翰他是经常祈祷，耶稣他都祈完祷了，耶稣你不如教我们怎么祈祷，他们很想去学怎样去祈祷。上个星期牧师去问大家，我们当中有哪个是觉得自己不懂祈祷的举手。我记得那天都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举手，他说我不懂祈祷。今天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一班门徒他很想去学祈祷。我想我们除了知道我们不懂祈祷以外，我们可不可以进一步我们去认识我们可以怎样去祈祷呢？上次牧师跟我们说祈祷不用太长的，短短地都可以。有时我们去探访跟一些老人家，我们带他们祈祷我们讲一句他跟着讲一句，不用多的，可能是几只字而已，但是原来那几只字感谢耶稣，多谢你在我的心，奉主名求，阿门。祈祷原来可以很短很短，最重要的是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的祈祷的内容。今天呢刚才主席跟我们去唱了一首诗歌《主祷文》，原来呢主祷文在两卷的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一个呢就是马太福音，一个呢就是今天的路加福音。马太福音那个的经文就长一些，路加就短一些。不过主祷文的内容是怎样呢？我今日不是想跟大家去处理，我有兴趣的是为什么是讲耶稣教完他们有关祷告的内容之后会有两个的比喻去跟他们去讲，而这两个的比喻到底跟祈祷有什么的关系呢？那我们就去看看这两个的比喻。第一个比喻呢就是朋友要求借饼的比喻，我想请大家帮我再读一次第五至八节，准备当我们去搞清楚在这个比喻里面的人物。在当中有三个人，但是对话只有两个人。有一个是旅途的朋友，他半夜就去拍去人家家那里借宿一宵。一个呢就是被人拍门被借宿一宵，不过他发现自己家没有饼，他就走过隔离就敲隔离那道门，有没有饼借啊，借一个人。還有呢他是一個的父親，他有他的小朋友的。第三個人呢就是我搞錯了，是沒有餅要借餅的人。有小朋友的那個是第三個，是被人拍門你可不可以借餅啊，那個他家裡有小朋友啊，又他會告訴人我不得閒開門給你啊，那個到底這個的故事的背景是怎樣呢？原來呢在巴勒斯坦的地方呢那裡天氣很熱的，如果啲人要出门嘅时候咧，梗系唔会拣啲晒到正一正嘅时候嘅日子嘅时间出门啦。佢通常就喺傍晚，咁佢哋咧就行夜路啦，咁去行喎。咁去到佢哋嘅目的地嘅时候咧，通常都三更半夜噶啦。咁原来咧去到嗰啲嘅地方，佢想揾旅店，佢想揾地方去投宿咧，都唔系容易嘅事噶喎。同埋可能往往嗰啲系黑店嚟嘅添。咁所以呢嗰陣時有啲嘅律法就話呢猶太人佢哋係需要喺屋企呢有責任去接待一啲嘅旅客嘅，就算半夜三更你去敲人哋道門呢，我可唔可以嚟借宿一宵啊？佢哋唔單止係願意，而且呢個係佢哋嘅榮幸，因為佢哋嘅一個嘅祖先阿伯拉罕都有一個嘅榜樣，佢就去接待一啲嘅客旅。咁於是呢佢哋呢去投宿的时候呢通常都会预备一些食物去给到他们的客人添的。于是呢这个人他发觉可不可以你来我家啊， 但是他打开自己的厨卫，我没有东西招呼人，那怎么办呢？他们那时候也都是可以去隔离去敲人家的门，啊，可不可以借个饼啊，因为我有客人来我要招呼他。他就将这个自己要去接待朋友的责任呢也都呢摆咗喺佢嘅邻居身上，系嗰阵时佢容许嘅一件事嚟喎。啊！但系呢个人话：你唔好搞我啦，门又闩咗，孩子又同我喺床上面，我唔可以拎个饼俾你啊！咁样，原来犹太人嘅屋咧，日头咧就打开道门嘅，唔使惊话有人去爆格啊嗰啲，好 open 嘅。但系夜晚咧就会闩埋咗佢。间屋后面咧就会系一家大细去瞓觉嘅地方啦。前面是储物室，是啲牛啊、啲羊瞓觉嘅地方，好简陋嘅。其实一间屋一家大细就喺晒度咁样啦。我哋可以想象到，如果当中嘅人啦、小朋友啦、动物啦都瞓咗觉，有人嚟敲门，哇！佢可能要搬开晒啲嘢，然后走去开门啦，好惹气噶，会嘈醒晒成家人噶，甚至乎因为听到啲敲门声就鸡犬不宁咁样。我前晚咧。突然间就听到阿森埋喺度狂吠，我喺度谂紧你吠乜嘢啊！我喺度闹佢，跟住然后咧，我先生话翻俾我听，唔知系咪隔篱屋冇水啊？跟住然后就叫咗啲保安上嚟，咁咧有人喺我哋屋企门口行嚟行去，咁阿森埋咧就真系犬只不宁咯，佢就喺度不停喺度吠，吠到我就觉得，唉，我谂如果真系有你嘅隔篱屋喺半夜三更嘅时候走嚟敲你道门。唔該，我想借個餅。我諗可能喺今日好多嘅香港人，你冇嘢啊話，又或者你冇搞錯，我瞓得好冧嘅時候，你整醒我咁樣。到底呢個比喻同我哋今日講嘅祈禱有啲咩關係呢？原來咧喺第八節係一段係好具爭議性嘅經文。第八節咁樣去講話，我告訴你們，雖不因他是朋友起來給他。也会因他不顾面子地直求，起来照他所需要的给他。这次的经文原来很影响很多人对祈祷的理解。到底这个比喻是不是就好像在这里教我们，就好像一个借饼的朋友那样，哎，不理了，我们对着上帝，我们不用顾任何面子。上帝，上帝，我虽然知道现在半夜三点我睡不着，不过我知道你会听我祈祷的，我不停在叫上帝，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说我们要坚持我们要的东西，就向上帝敲门，敲到上帝应我们为止呢？我们的祷告是不是这样呢？以下有三个的翻译是有关这一段的经文。在我们旧有的和合本的里面，这个经文是这么说，我告诉你们，虽然不因为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是因为他情辞迫切地直求，就一定起身照他所需要的给他。这里讲的是要情辞迫切。第二个翻译就在我们今天手上的和合本修订版，就说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也都会因为他不顾面子地直求，起来照他所需要的给他。由以前的情辞迫切到今日修订版的时候改了这只字，就是说不顾面子。第三个翻译，我们如果看新汉语译本的时候，我告诉你们，那个人即使不念朋友之情而起来给他，也都会因为不想丢脸而起身将他所需要的东西给他。这个是讲到说不想丢脸。但这次经文如果我们留心看的时候，我们发觉有很多个他，哪个他搞哪个他呢？这个他是哪一个呢？我们要搞清楚那个的代名词，以致我们有不同的理解这段经文的取向。原来这个的情辞迫切，或者是不顾面子，又或者是不想丢脸，整个新约只是在这里出现了一次。所以其实不知道是有其他的经文可以去帮助我们去明白。但原来这个字呢，它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可以包括是大胆、很勇敢，或者是丢脸、不怕丑，这几方面的意思。而这个字呢本身是有一个的字去规范它，就说是因为它的，因为它的。 咁到底呢一个他系边一个呢？如果话呢一个他喺我哋一路喺和合本所去理解嗰个嘅他，就系讲到话咧，佢走去欺人哋，去求人哋借个饼俾佢嘅嗰个，就系嗰个敲人哋门嗰一个人。就讲到话咧，系佢好有勇气喺半夜去吵醒佢嘅朋友，但系就唔系话佢一路不停地敲，又或者你话佢情迟迫切咁样去求，所以就去吵醒人，而系话因为佢勇敢，或者系因为佢嘅唔怕丑。所以咧呢个嘅比喻，如果话呢个他系呢一个嘅人嘅时候，就讲紧照我哋嘅祈祷，就好似呢个人咁。你唔好惊去骚扰到上帝，你可以大胆嘅将你心里边嘅嘢，你去话俾上帝听，就有呢一种嘅意思，就唔系话咧，我哋要不停喺度哀啊，不停嘅去坚持啊。所以咧呢句咧可以译做咧，亦都系因为佢唔顾颜面嘅去恳求。啊，但我去读呢段嘅经文嘅时候，我就喺度谂。其实他一开始走去敲人到门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勇敢的行为，已经是一个不顾颜面的行为了，但是他被他的邻居是一口拒绝，不得啊，我瞓了觉的了，闩晒门的了，我不会开门给你。为什么会说他的勇敢以至是要去开门给他呢？如果是一早都 yes 了开了了。所以如果这个他如果是指另外一个的人，就是那个比饼这个一开始拒绝人的邻居的时候，这个的翻译是讲到说不想丢脸，是讲这个在新汉语译本里面的翻译。如果从这个去解释，为什么这个人他明明是拒绝了人，但是为什么到最后因为他不想出丑而就去开门起身搬晒所有的东西，然后拎个饼去给他的邻居呢？原来呢这个呢跟他们的文化背景是有一个关系。有一个呢在中东的地区住了40年的一个的宣教士告诉我们听。原来呢在当地呢，就算到今时今日，在一些比较落后或者比较古旧的村庄里面呢，巴勒斯坦人呢他们是会用面包来做餐具。今天我们会用瓷碟啦，用银碟，他们用面包来做一个餐具。可能有时候我们吃嘢嘅时候都发觉有一啲大嘅面包，中间挖空咗又倒一啲餸落去。啊，佢哋咧嘅面包咧，其实除咗系餐完都攞嚟食嘅，一路搣下点下啲嘢食咁样就去食噶啦。啊，原来当地嘅人咧，佢哋都真系好好客噶。呢个宣教士咧，佢曾经有一个咁样嘅经验。佢试过咧就系、是、去人哋嘅屋企咧就系、是、做客人。咁去做客人嘅时候，啊，佢原来之前嗰晚咧。我假設咁講啦，佢整咗個嘅羊腩煲，佢有佢自己嘅獨特嘅秘方去整咗個羊腩煲。咁個個人整羊腩煲，甚至乎整第一次同整第二次羊腩煲都應該有少少唔同嘅分別噶嘛。但佢去到佢嘅鄰居請佢食飯嘅時候，佢發覺，咦個味點解咁似我琴日食嗰個嘅羊腩煲嘅咧？咁樣佢又覺得好奇怪，點解會一模一樣嘅咧？但佢又唔敢問。收尾咧，佢先知道咧，翻到屋企。他的厨师就告诉他，啊，是啊，因为你这个邻居他发觉他家里不够食物嘛，他就静静鸡来问我去借了一些食物，然后就去他家里去宴客咯，原来他的客人就是你啊。原来他在那里吃自己家里的那煲羊腩煲，但是人家请客是请他。这个其实是反映到当时的文化，他们是真的可以很好客。不是说因为他特登不预备，然后他发觉不够，他不想去怠慢了客人，所以他去问人借。不过可能个厨师不知道原来就是借了给你客人这样的事。而这个的宣教士更加告诉我们听，对于中东的朋友，当他们听到耶稣这个比喻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很大声地笑出来。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个邻居说我门已经锁了，我的小孩子都睡了觉了。这些理由是一些很可笑，甚至乎呢是一些很无礼貌无理的藉口来的。因为对他们来说，待客是大过天。原来他们的文化跟我们不同，你半夜吵醒我，可能我会很敏感，我会发脾气。但原来当时的人，啊，原来这样是容许的，也都觉得是可以去服侍到隔壁的人，帮到他的邻居，是很重要的一样东西。如果他真的这样去讲的时候呢，他第二日 应该在整条村里面会被人指着来笑，因为他很没礼貌，他不懂得去怎样对待客人。如果这么说，为什么那个人他虽然他会是讲了一些那么可笑那么无理的理由，甚至乎他自己是很不情愿，我真的不想起身啊，天寒地冻很辛苦，但是去到最后他都一定要起身，就是因为他不想丢脸，他不想第二天去被人笑。第二个的比喻，当我们再看的时候，我们会更加明白第一个比喻的意思，还有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说这番说话。第二个比喻就在第九节至十三节另外一个的段落，我请大家帮我读九至十三节，请大家一二。第十一至十二节提到是你们中间做父亲的，哪个有儿子去同你求鱼，你反而拎条蛇当是鱼给他呢？求鸡蛋反而给他蝎子呢？有些书会告诉我们、哦、因为鱼和蛇，蛇可能是鳝来的，他们都有很像样的地方，蝎子和蛋呢也都很像的，因为蝎子呢去卷埋一块的时候呢就成粒蛋这样的了。但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哦，那这些东西相似，所以可能有机会拿错的。但我想每一个做爸爸妈妈的弟兄姊妹，他去给东西吃他的儿女的时候是很小心，不会给错，甚至乎、啊、我知道有些的爸爸妈妈他去给小朋友吃鱼的时候揀晒所有的骨出来，很怕他啃亲，样样都是将最好的给过自己的儿女。原来这里不是告诉我们这两样东西是相似，而是告诉我们一个好和坏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我们看上文，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第十七节那里告诉我们，耶稣曾经是叫过有七十二个人，叫他们两个两个去到各城各乡去那里去传道。到最后这七十二个人是回来的时候，他就说，哇，上帝，因为你的名字啊，耶稣因为你的名字啊，那些鬼啊都怕了我们。于是耶稣跟他们讲了一句说话，我见到撒旦从天上坠落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绝无什么能够是害到你们。原来在上文，蛇和蝎子它不单止是说是危险是有害的东西，是更加象征着撒旦的势力，是一个仇敌。但是在这里再怎样去说呢？耶稣怎样形容在我们当中这些做父亲的人呢？在我们现在的圣经和合本修订版说，你们虽然不好，你们虽然不好，但原来这个字其实在主祷文里面，特别在一个长版本的主祷文里面有这个字出现，就是说救我们脱离凶恶，又或者是救我们脱离冷恶者。不好就是说的个恶者，是讲紧邪恶的人。所以在这里耶稣就是说，你们虽然邪恶、啊、他们邪恶，不过我们中国人有句说话，苦毒不吃盐，也都可以说就算这班父亲他自己本身不好邪恶，他都不会将一些不好的东西去给他的儿女，是将好的东西给过他们。又或者我们一起再读多次第十三节，我们试试留意当中的连接词，当我们去读通这一节的经文，它那个的语气，准备一二三。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他岂不更要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原来这里是一个的对比，这几个的连接词去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连埋第一个的比喻去看的时候，第一个的比喻讲到这个的邻舍，这个的屋企有饼的人，他因为不想丢脸而他起身去给饼他的邻居。第二个的比喻讲到父亲，他们虽然不好，虽然邪恶，但是他们都会将好的东西给过他的儿女，连他们都会比落。相比之下，我们的天父岂不更加将好的东西去给求他的人呢？ 原来这两个的比喻，这里整个的十三节，不是告诉我们听怎样去祈祷，而是告诉我们听我们祈祷的对象是一个怎样的上帝。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的天父不是一个啊，你有事想求我，来啊，你找我，你掠我，你挨多我几次我先给你。我们的天父不是这样的天父，他不是这样的上帝，他不是要人去死掠，他是将最好的去预备给人的神。这里告诉我们祈祷不是我们去掠回来，不是说当我们去不停去求的时候我们去控制住上帝，而是我们认识我们祈祷的对象，他是一个愿意赐福的神，他愿意将极大的福气最好的东西给他的儿女，他是天上面的父亲。在当中第十三节耶稣讲到这样的好的东西是圣灵，耶稣不是说在当中去教一班的门徒到底我们怎样去有一个的方法，我们的祷文的内容是怎样，而是说提醒我们，我们的祈祷我们是需要依靠神，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是要依靠神，上帝已经赐下圣灵，我们能够是以神为中心，依靠圣灵的能力。我们再留意回经文的下文，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在当中提到耶稣跟他们说，甚至乎信徒都会因为信仰面对逼迫的时候，即使面对这样的情况，他们都不需要忧虑，因为第十一节这样去讲到说，人将你们带到去会堂官长和掌权者面前的时候，你们不用忧虑怎样去答或者是讲些什么，因为到那阵时圣灵必定教导你们该说的话。圣灵会教导，当人面对着逼迫，面对着难处，面对着困难的时候，即话是受紧苦，原来圣灵是会与人同在，他会去教导人，帮助人，因为天父一早已经将好的东西，最好的圣灵，就是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留意今天的经文，在大家的程序表里面都会看到很多框住的字，这有一个的级字，次级级。如果是这样，这两个的比喻讲了出来，不停讲次级是会比的时候，我们怎样理解经文的第九节第十节，我们一路觉得这个是教导我们祈祷的一段的经文呢？第九至十节，我请大家再帮我读一次。这段的经文原来可以是有这样的翻译，你们要祈求，那个的祈求是一个的命令，你们要祈求，所求的就会被赐给给你们。原来这里的给你们不是一个话直接给，而是讲紧话有一些东西就会是赐过去给你们，是 given 的，是被动的，是你们被动地去收到，你们主动去找，你们就会是找到。但是第三个的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呢，就是说你们要叩门，门就会是被开给你们。这个被动的形式是告诉我们听，不是说我们去求就得，虽然我们可以在中文的里面我们明白就是这样得到，但是如果我们见到它是一个的被动的方式，就是看到说当我们去祈求的时候，我们是能够得到那些东西是给上帝去给我们，我们是被得到的，不是说我们主动去掠回来的一样东西，是上帝给我们，我们是被动。我们的上帝是一个乐于主动去给人福气的上帝。如果我们回到今天我们所讲的主祷文的内容，原来主祷文当中亦都有一次讲到赐给。在第三节，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如果我们看到以下的两个比喻的时候，我们怎样去理解这一段的经文，是不是我其实我都不知道我有没有吃的，不过我姑且我就去求了，我求上帝去日日给饮食我。我们是不是这样去理解这段经文？当我去看的时候，我发觉不是。 原来不是说当我们不 sure 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得失的时候去求，我们不知道上帝会不会给，而是我们去祈祷，我们是知道上帝一定会将最好的给我们的儿女，我们知道上帝会给，上帝是会给。我们去祈祷不是说给我们听、啊、我今次祈祷很漂亮、啊、我今次祈祷很得，上帝今次听我祈祷。我们祈祷不是去说去改变上帝的心意，而是我们在祈祷当中，我们是有一个确信，我们很肯定无论个结果是怎样，上帝会将最好的给到我们。在主祷文当中第一句是说父啊，父啊是天上的父亲，我们用父啊去称呼这一位的上帝，这位关爱人的天父会将最好的给到我们，他会眷顾他的儿女。不是说我们祈祷开口求什么的时候，上帝就照单、哦、你说求什么我就给你。有一套的电影可能大家有看过 Almighty Bruce、他是做了一个的上帝的时候，他按个掣 Yes 就所有的祈祷都应允，结果这个世界搞到一团糟。上帝给人的供应总是好的，不过不是总是供应人认为好的东西，不是说我觉得哪样好上帝你给我，上帝就会给。我们去祈祷是因为我们重视上帝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话事人。就算我求错了，我这个儿女我求上帝，上帝我喜欢蛇啊，我喜欢蝎子啊，我喜欢撒旦啊，你给我，上帝是会将最好的去给到他的儿女。就算我们求错了，他会按他的心意去给。我们祈祷的时候，我们除了去求上帝的之外，我们有没有好好去认识我们祈祷的对象，我们这一位的上帝，我们这一位的天父呢？上个星期有些弟兄姊妹都有去到祈祷会，我们在当中去学习，我们在祈祷里面去想一下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上个星期牧师去提到、啊、他们那组去为到儿童事工去祈祷的时候，他们想一想、啊、上帝是一个很喜爱小朋友的上帝，耶稣都叫小朋友来到他面前不要阻住他们，他是爱小孩子的上帝。让我们一起的去学习，我们去祈祷的时候，我们想一想我们所祷告的对象，我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在圣经里面他怎样讲到上帝的形象，上帝他是慈爱的上帝，他是信实的上帝，他是赐平安给人的上帝，他是创造的上帝，他是得胜的上帝。弟兄姊妹，让我们在我们再开始学习去祷告的时候，我们去认识我们的上帝，我们也都在每一次的祈祷当中，我们去认识上帝的特性。很简单，一开始的时候，上帝我知道你是一位怎样的上帝。当我们每一次有这样的祈祷的时候，你会发觉、啊、原来我们的上帝他有很多很多的特性。又让我们再去想一下，我们怎样称呼上帝的呢？我们祈祷的时候你是怎样祈祷的？我想起有些弟兄姊妹他祈祷、啊、主耶稣主耶稣，他不是说耶稣是主耶稣。当我们记得耶稣是主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行事为人，我记不记得他才是我的主，他才是我的主。我们不要讲一套做一套，当我们叫他做主耶稣的时候，我们记得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有些弟兄姊妹说慈悲的天父，慈悲的天父，我们有没有想过原来我的生命，我们的生命需要被上帝怜悯，他是一个怜悯人的上帝。路加福音的主祷文开始是说父亲，在当中提醒我们，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有没有在祷告的里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记得这位天父他是我们的爸爸，我们可以是很亲近的，是跟他一起，而不是亲爱的天父，不过我和你有一段鸿沟，还有一段的距离。让我们呢去思想一下我们对上帝的称呼，上帝和我们的关系。主祷文是当中告诉我们，除了天父是我们祷告的对象， 原来主祷文佢更加系话俾我哋听，我哋唔系一个人去学主祷文，我哋唔系一个人去祈祷，而系一班嘅门徒，因为系一班门徒走去佢嘅面前话：耶稣，你教我哋祈祷啦！呢一班嘅门徒。对今日我哋嚟讲，我哋一个嘅信仰群嘅群体，我哋教会一班嘅弟兄姊妹，耶稣对佢哋话：你哋祷告嘅时候，父啊，愿人都尊你嘅名为圣，愿你嘅国降临，我们日用嘅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嘅罪，因为我们都赦免犯亏欠我们嘅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我们在经文里面不停的是讲紧我哋。主祷文是一个群体的祈祷，一个群体的祈祷。我想起我哋每个星期或者每个月我哋嗰个嘅祈祷会。上个礼拜牧师讲的时候，嗰张有关祈祷会的纸，我不知道你哋咧有冇翻去细读。在里面去问了一个问题，祈祷为什么不单是个人的属灵操练，祈祷是一件群体的事情。下面也说群体祈祷实践的重要，我们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不是自己在人生的路上单打独斗，我不是一个独行侠，我们是一个的群体，我们怎样去同人去祈祷。那边话同人祈祷是能够增进一个群体的守望力量。我们除了学了开声祈祷，是彼此为教会和众人的需要纪念，亦都得到鼓励和提醒。同人祈祷是提醒信徒在恩典里面持定生命的托付，是我们一起努力的爱神爱人，让我们身处的地方教会有活泼的生命，我们一起预备行善。同人祈祷是激励我们常常纪念教会众人的需要，不是只是为我去祈祷，是为我们去祈祷，认定神在我们当中是看顾着我们，上帝是保守和带领我们，建立我们一起去顺服上帝，在不同的境遇里面去倚靠上帝。两个的行动，我们在2012年，我们怎样在这里学习，在里面有群体的代祷，我们是彼此的代祷，我们怎样藉着祈祷，我们建立基督的身体。当我们一起祈祷的时候，我们每次分祈祷会，我们不是只是说我自己啊，你怎样啊，你最近怎样啊，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有什么我可以为你祈祷啊，我们可以彼此帮助。祈祷不是只是留意我自己，不是只是留意我本人，而是在乎的是我们需要去求上帝给我们看到，我们是一个群体，我们是顾及群体的需要。弟兄姊妹，我们除了在每个星期的团契，在每个月的祈祷会，我们会不会在崇拜的前后，又或者平日，我们可以相约大家一起有祈祷的时间。希望祈祷是成为我们2012年整个 YMCA 我们可以一起，我们藉着祈祷，我们一起去经历上帝。下个星期我们也都有另外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功课，牧师会和我们看诗篇100篇，请大家记得我们去先在这个礼拜看诗篇100篇，也都是告诉你们，请你可以的话看完99篇和第101篇，让我们去学习怎样欢欣敬拜服侍主，因为我们是一个的群体，也都让我们多些走在一起的祈祷。我想给大家一个的挑战，可能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懂父主祷文，有些不懂，不懂的我请你在这个礼拜你回去学习去父主祷文。如果对你来说啊，其实主祷文我都背过很多次了，不过一阵子我们读的那个是和修本，有少少不同，看看你能否记得到。我们去落实不是我在天上的父，是我们，让我们记得这个的我们，也都让到我们去可以的话，你每一天你去读一次背一次，去细细的思想主祷文的内容，让到我们在讲到的结束，我们都以这个的主祷文我们作为结束，我们一同慢慢的去读出，准备1、2、3。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我是同心祷告。